拜五，礼拜五又到了我们的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
这两天我在文艺营活动，
嘿、
hey ，啊，那硬科的文艺营，我碰到的第一位来报道的学员是一位问讲先生，
哎、hey ，
放弃了三天的这个生意，到这个文艺营来参与活动啊，
嗯，
他碰到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最喜欢听 Joyce 时间。
啊，谢谢这位问讲，超感动的，
哎、感动哈、啊哎。可惜他现在听不到，我要到回营里面去转告他、嗯、啊。来，今天我们问讲带来什么？
哦，我要介绍一个新观念啊、哦哎。我们现在常常担心台湾人，特别是年轻人，好像只要担心台湾的未来，都一定会。现在年轻人好像接受到批评特别多哈、
嗯。
其中有一个就是担心他们将来没有创意啊。然后呢，因为我发现呢，有这个焦虑的并不止台湾一个国家，因为最近有一期这个新闻周刊 Newsweek 的封面故事，引起网络上引起蛮多讨论的，就是在讨论创意、啊、然后呢，我有看了这一期的新闻周刊，我觉得内容很好，可是我发现有另外一个啊，就是新闻周刊为了配合这个平面的这个平面版的报道，在部落格上另外发表了一篇关于创意的迷思，我觉得那篇更棒，所以呢，我今天介绍内容。主要是来自那一篇，那一篇的标题叫做 Forget Brainstorming
啊
啊
Brainstorming
就是放弃脑力激荡吧、嗯、啊，那篇意思要讲说呢，关于如何激发创意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啊、嗯、可是它也有很多正确的做法，所以我在这里呢会介绍一些关于说如何激发创意有一些人的误解，可是我也会讲说真正激发创意有帮助的方式。
嗯哼，
好，既然那篇文章的标题呢是 Forget Brainstorming， 所以他第一个指出的对激发创意最没有帮助的就是所谓的脑力激荡会议、
uh-huh.
啊。那他有介绍说呢，是为什么会有 Brainstorming 啊，脑力激荡这个概念出来的，让大家以为说哇，把一些人叫来一起开会，专心的来为了这个一个问题来脑力激荡，就会想出解法。这是从一本1953年的商业书叫做运用你的想象力 ，Applied Imagination。Apply Imagination 这本书出来的、嗯、运用你的想象力，他提出了这个脑力激荡这个观念啊，
是，
所以从那个之后呢，脑力激荡就变成一个企业界的大流行，遇到什么困难的来就把大家叫来脑力激荡一下。可是呢，事实上在1958年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系做过实验，就已经证明了通常人在独处孤单的想一个问题的时候，会比在跟大家一起开会更能够想出来、
嗯欸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这个通常脑力激荡就是几个人互相慰抚，并没有就是快要枯竭的并没有创造力的心灵，
没有错啊，这也是企业界已经发现了好几次了，常常脑力激荡会一直是大家在那里空转，在那里浪费时间而已、啊、所以呢要激发创意的话，独处的时间比较好，会比跟大家一起开会比较好。我要说哈、
嗯、
偶尔最近几年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案例，就是有一个我们公认很有创意的企业、就是皮克斯动画工厂 啊，这个呢他们是很有名的、就是说可以把很多创意的人聚集起来，而且呢他们好像说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回馈会议，就是说大家创作到一半的时候会把半成品拿出来在开会的时候放，然后请大家回馈、
啊、
我相信啊，创意你如果有一些半成熟不成熟的创意拿到开会来接受大家的检测，那个可能有帮助、
嗯、
可是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出来，只是空空如也、嗯、大家一起开会的话，我相信那个空转的比例是很高的。
是，
好，那第二关于创意大家还有一些呢错误的看法啊，因为有些你在看一些关于如何激发创意的书的时候呢，他会要你说多多接触艺术音乐作品、
嗯、
大家常常把创意跟艺术啦音乐啦设计啊、嗯、文化啊全部混为一谈，事实上是每一个学科你从事的每一个工作都可能有创意。
是，
好，你是做这个土木工程的，土木工程在我们听起来最无聊的吧、
嗯
欸、土木工程也有创意跟没创意之分好不好、嗯啊、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我们看到那么多奇奇特特的这个桥梁的设计方式，
是、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近现代的整个科学的领域里头不会让 在工程方面或者技术跟工程上面是进步最大的。
没有错，包括说我们在我们来讲数学，数学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创意的，因为前不久我就发现有一个网站哈，他把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知道就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是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
是
这个呢。在那个网站上同时列出了将近50几种不同的证明方式
啊，
其中有一个还是一个根本不是数学家想出来的，那个人还是一个美国的这个一个第20几任总统，他有一次就是在开会突然很无聊的时候突然想出一个毕达斯定理的一个跟人家完全不一样的解法啊，所以我要说不要把创意跟设计跟音乐跟美术混为一谈，事实上是每一个学科都可能有创意，就是要激发创意，不只是艺术老师的事，不是美术老师的事哦，甚至说数学老师自然科老师你都可以想办法激发出学生的创意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要激发你的员工或你的学生的创意，有一句话其实只是会让你的让人紧张而已，对激发创意一点帮助都没有。
哪一句话？
英文讲 ，Be creative。中文讲就是你也有创意一点，好不好？
嗯哼，
这句话是对于激发创意很没有帮助的。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一点很妙。
嗯，
从前台湾的学生只是没创意而已。自从我们开始注重大学生的创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大学生的很没创意，而且在我们来讲就是很俗，或者说很娱乐。这个娱不是那个愉快的娱，不是那个娱是愚蠢的娱，就是大学生的反而有一些他们的这个休闲生活反而娱乐化，愚蠢的娱哈啊。
是。
什么叫做嘞？你有没有发现，自从开始要大学生有创意之后，他们的例如说毕业的晚会开始会有什么？跳钢管舞啊，或者说呢会有什么动不动要庆祝什么事情的话，或者要募款的话，常常大学生搞的东西叫做裸奔或集体裸奔，
是
在我们来讲那是最没创意的，因为大家都在做，那有什么创意的所以呢
只是刺激你的感官，或者是让人觉得吓一跳。
那就是说自从开始激发大学生有创意之后，我们看到网络上没穿衣服的大学生的照片就变多了好，那他有说讲这句话要有创意一点哦，这句话是没有用的，因为要有创意一点的话，大学生只是以为说，哇，只要是不是课堂上教的，只要不是爸爸妈妈老师吩咐我做，那就是有创意，所以他想来想去只能想到裸奔或脱衣服拍照而已啊。可是呢，有一句话是有用的，好，有用的一句话是，请你用一个只有你会想到，你的同学、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都想不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激发他无论如何要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是
这句话是有帮助的，会比只是讲要有创意一点还有帮助。我相信大学生如果要求说只有你能想到，别人都不敢想到啊，不会想到，我相信他们就不会想到，
不会去裸奔跟跳钢管舞了。
对，因为网络上裸奔啊跳钢管舞那就已经一大堆了。
嗯哼，
好，那再来一个对创意有帮助的啊，也是我啊，他是呢说呢。每天运动30分钟
哦、
因为呢运动30分钟就是有氧的运动，那是你是跳有氧舞蹈啦，还是跑步啦，还是爬山啦，还是游泳啊，那还是爬楼梯啊，那不重要。可是呢他有说呢30分钟的运动，而且是会让你喘气，会让你心跳加快那种运动、对于你大脑的每一种功能都有增强2个钟头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创意。
增强2个钟头是什么意思？
你30分钟运动之后那2个钟头，你的大脑都会能力，就是大脑运转的能力都会有2个钟头比平时还好。
哎，我现在人一去跑步，回头就睡，就把那2个钟头大脑的能力给睡过去了
啊！这个是重点，
这是太好了，
这是重点，因为这个重点是说呢，你必须是每一天有这个30分钟，因为你如果平时不运动，只是一个月或一个礼拜去做一次，你回来呢一定是累塌了，所以呢根本你也没有办法增强你大脑的能力。所以呢，我要说呢，运动啊、你就要养成每天的习惯，你偶一为之，你回来只是累死而已啊，只是让你更好睡而已。所以每天做，那当然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前提，你的身体必须要好，这个很重要。
是
你身体如果不好啦，或者说你平时就是不运动，你偶尔才去运动个1个钟头，好，那是对你的大脑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好，那再来下一个啊，下一个呢，其实呢也是跟大家想法不一样的哈、啊，因为这几年呢，因为有网络啦，有电邮啦，有 MSN 啦，很多人就养成了说同时做很多事情的习惯，
对
，multitasking 啊、嗯，然后呢 ，multitasking 已经有很多心理学家指出说，因为变成我们养成了分心的那个习惯之后呢，其实呢，我们的专注力变差，长期下来，我们的 IQ 会减低。
嗯哼。
可是关于创意的这个大脑科学的研究呢，答案却不一样。他们发现，你如果同时，如果是创意的工作，你同时手边同时有两个或三个同时在进行，其实对你的创意是更有帮助的。
诶，好像有道理啊、哦！你知道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
哦，就意思就是说、嗯，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你同时在写一个长篇小说，同时有两三个未完成的短篇在进行，对那个小说家写成这个长篇小说或写成那些短篇小说都会更有帮助。
嗯哼，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张爱玲当年呢，创意最高那年，他同时是好几个。因为你如果发现张爱玲当年发表那些最好的短篇作品的年表的话，他的那个《倾城之恋》啊，《金锁记》啊，那些《沉香屑》《第一罗江》，他几乎都同一个时候在发表的。所以可见当年张爱玲他最厉害的，他的创作高峰的时候，他同时也是好几个作品在进行。
我自己也发现，如果我当天先早上起来写专栏，
嗯，
那么接下来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就会比较快。
嘿，在事实上，第一流数学家
完全无关的事。
对，那我先讲说，不只说写小说这样子，画家是这样子，因为很少说是哦，我一画家不会就是我把这整座画都完成了，我再下来做另外一幅画啊，不是，数学家也是，第一流数学家常常同时有两三个不同的证明在进行，
嗯，
所以为什么嘞？因为呢，当你说哦，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深度的创意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个瓶颈。会遇到瓶颈的时候，那遇到瓶颈的时候，其实呢，你就是杵在那里，你就是整个脑袋冻结在那里，其实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你把这个东西搁一边，
是
啊，然后怎么样搁一边呢？啊，当然去跑步30分钟是一个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把整个脑袋整个空出来，再去做另外一个创意工作。
是
啊，你说你写长篇小说，你写到你遇到一个瓶颈，哎，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解决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干脆未来的一个礼拜，你都去专心去写另外一个短篇。小说等那个短篇小说也就进行之后、就是让你的脑袋又流畅之后再回来写那个长篇、嗯、你会发现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去的话你事先的本来遇到那个情景。
我想现代人做到你这一点他的条件应该更容易、
嗯、
因为他只要在他的电脑上多开几个视窗
没错
他同时可以从就几乎在同一个上午或同一个下午就可以周游于几个不同的文字工作和创作工作上，对不对？
没有错啊、嗯。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想说呢，因为这个其实也改变了我一个想法啊、
哦。
我会说呢，如果你的工作啊，如果真的你是在最有创意的时候呢，突然被打断，的确那个可能对你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这个障碍。可是我要说呢，如果说你只是在电脑前面发呆，
嗯、
而且真的你也遇到一个瓶颈了啊，这个时候也许打断你。是那请你去倒垃圾请你去洗碗也许对你是一个帮助、嗯、因为等你重新坐到电脑前面的时候你的脑袋因为你的头脑已经放空过了所以对你的创意搞不好更有帮助
嗯哼是的我记得好像是童子军的发明人吧、
嗯、
是不是名字叫新登堡忘了哈、
嗯、
类似这样的发音
嗯
他曾经说过说休息
嗯哼、
啊、什么是休息休息就是变换姿势、
嗯、
所以并不是说休息就是倒着或者是放空了、嗯、或者发呆不就是变换姿势
就是去做另外一件事
做另外一件事 对了就是休息、
嗯、
News 酒吧时时刻刻、嗯 yeah, yeah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嘿， hey.
你刚才提到了好几个关于创意的迷思，
hey.
包括 brainstorming 没有用、hey. ，be creative 这话也没有用、hey. 啊，这个运动可能有用。
我有讲为什么没有用、嗯、可是运动有用可是前提是什么哈？
是
你不要一个礼拜才运动一次，
对，要随时经常的、啊、每天的哈。我刚才讲的最有趣的就是说同时做几件
没错、
类似的事可能也会互相激发这个脑部的活动而产生创意。
好，我今天要，我刚刚特别讲说呢，创意跟不见得一定要跟美术啊，跟音乐有关啊。
是。
因为美术、音乐也只是创意的活动一部分而已。
嗯。
或者说你弹钢琴啊，你弹钢琴的话，你弹肖邦的音乐，然后呢，你就听霍洛维兹或听哪个大钢琴家的 CD， 然后想说，哎，我要跟他弹的一样，这样子弹跟他一样好，可是那也不是创意。
啊，
因为你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啊。可是我说创意不要跟文学啊、艺术啊混为一谈。可是呢，啊，那我就说，哎，那创意的定义是什么啊？我倒是在 Newsweek 的那篇文章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定义。
是，
啊，创意首先它牵涉到一种分叉式思考。分流式思考，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瓶颈，而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了，你有办法说，哎，同时你把你的脑袋放空，不要想说非要标准答案非要怎样不可，哎，想想看有没有这条路径 ，A 路径、B 路径、C 路径、D 路径，就同时想到甲乙丙丁一好几种不同可以走的路，这叫分叉式思考。
是，
啊，可是创意的第二阶段那更重要。第二阶段是要必须非常专注的把你的甲乙丙丁一各种不同的路如何做会整式思考，这需要高度专注的能力。很多人呢去创意训练常常没有用的是说，哇，创意就是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啦，或者说要表达你的感情啦，或者说如何有形象化思考啊，那都不是重点。分叉式思考跟高度专注的会整式重新组合式的思考，这才是重点。好，因为的确会整式思考啊，刚刚分叉式思考第一阶段它需要你的脑袋彻底放空啊，到了会整式把你刚刚的讲到的甲乙丙丁一哦，甲乙丙丁甲乙丙丁啊，物啊，同会整成可以行方案的时候呢，就需要归纳，需要这个重新组合，这需要高度专注。所以的确，整块整块的时间是重要的。
嗯哼。
那我刚刚有说呢，可是有时候你被打断，真的不是缺点。你有时候或者说你可以去做，把这个手边搁下去做别的事情，那也不是缺点。因为你当你处在那里，你就是停在那里的时候。你再继续想真的是没有帮助，所以这个时候打断对你来说去做别的事情是有帮助所以呢我说创意不是不需要时间，不是不需要大块时间可是只是说当你停在那里的时候你只是浪费时间了。
是。
好，那下来我再来讲说跟一个跟创意有直接关系的了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中呢曾经讲过，我反对父母完全不让小孩看电视。
对，我记得。
因为我要说，
你很强烈的冲击了我们家庭生活。
因为我要说哈，在这年头，就是因为资讯的来源实在是太广泛了，所以呢，每一个来源都重要。
是，
因为我们创意是需要说要有新的刺激。你其实完全不让小孩子看电视的话呢，其实是会减少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来源。可是呢，关于创意的这篇文章 ，Newsweek 网络上这篇文章，他倒是有讲，专家有发现过。减少人不是包括小孩子，包括大人呢，减少看电视一个钟头啊，他呢创意的能力会增加11%。
哎，这个很有意思。
对，
这个是用什么方法测出来的？我很好奇。
因为第一，他们当然关于创意有一种测验哈，这个 Newsweek 这本杂志，就是它的标题叫做 Creativity Crisis 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有讲哈。
他是指的，我记得是指美国
有一个
针对美国的这个，
因为他又说创意有一种测验就是专门在测 CQ 的创意的。他说有一个发现这个我们知道 IQ 呢是。小孩子的 IQ 测验呢，是只要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变有钱，平均 IQ 的分数一定会提高。
嗯哼。
可是呢，创意呢这几年却是每一年在下降。
是。
就是社会越有钱之后就一直在下降。可是他倒是有发现有一个高峰点，就是说创意的测验，小孩子平均的创意测验到1990年以前都还是增加的。那1990之后才开始走下坡。然后呢至于说1990为什么到1990到有高峰以后就走下坡，那篇文章并没有提出说，因为老实说我们一马是想一定想到说看电视嘛，就是玩电玩嘛，可是他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答案可是他不过他倒是有说的确电视看电视时间减少个一个钟头然后这个测验的这个创意测验的分数就可以增加11%不过我要说哈，我认为答案是这样子，因为一个小孩子只要让他看电视看久了，看到2个钟头，看到3个钟头，他一定会看到重复的，没有什么东西来源，他就是一直看重复的东西。
是，
我也觉得哈，偶尔看一下那个忍者那有一个那个忍者的卡通。 哦，我就一个日本的愚蠢
龟吗？
忍者龟还是忍者什么太郎之类的啊？
火影忍者了
啊，火影忍者。我要说哈，我半年看一次，我觉得很新鲜。每天看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无聊的不得了。可是小孩子没有办法分辨，那是很无聊的啊。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说呢。电视的确有新资讯的来源，可是呢，电视也很容易看到，让你的大脑就是完全停止活动，只是被动的接受娱乐而已啊。
是，
好，所以那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是有害的啊。可是我要说啊，毕竟要刺激给小孩子新的刺激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还是一样，我这个发现并没有改变我说我的看法，我还是觉得说完全不让小孩子看电视是不太好的啊。那再来啊。下一个对于创意有帮助的方式呢啊，是探对别的跟你不同的文化有做过探讨。我们平时我们台湾的说法会说有国际观啦、啊、可是而且呢我看到这个建议的时候呢，我想到我在经济学人上读过一篇科学研究的文章啊，他是对这个人做过，他是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啊这个关于这个价格谈判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是立体几何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来想，这个都跟国际观无关啊。
是。
可是他发现呢，问这两个问题呢，一个人就如果在国外有生活过2年以上，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能力就会比较高。
是。
啊，这两个问题是完全是跟国际观无关的，一个是数学问题，一个是价格谈判的问题。好。然后呢，可是呢，他那篇文章有特别讲，你如果只是去过很多国家旅游，你只是观光客，或者说你待的时间只到3个月到半年而已，
是，
对于解决那两个问题的创意并没有帮助。意思就是说住2年才有帮助，可是观光是没有帮助的。我当初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哦，那意思就是留学有帮助，游学没帮助，跟观光也没帮助。可是这个 Newsweek 这篇文章呢更进一步，他说重点不是说在国外有没有住过，因为他说呢有一个研究创意的心理学家，他只是找一组人啊，给他们看一个跟中国文化跟历史有关的幻灯片，一个45分钟的呈现，
是
他们的创意就可以持续增强1个礼拜以上。
关于中国文化的幻灯片，
是的，就是说跟你完全跟你的美国文化完全不同的，说诶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想，中国有什么样的历史传承啊，所以中国怎么样来解决问题。那这个东西因为是对美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他只是看这个45分钟的中国文化的这个幻灯片。哦，当然也不一定要中国了，我猜如果是埃及啦，或者说土耳其啊，搞不好也有帮助。
因为就是中国不一定是药方了，
不一定是中国啊，就是说跟你完全不同的文化，你有一个你让他知道说，哇，原来别人是这样做，跟我们完全不同。
所以不需要到其他的国家去 long stay。
对，意思就是 long stay 不重要，对那个别的文化有没有了解都可以，因为我们要知道。
所以从马英九的 long stay 我就知道，他到南部去 long stay， 可是他从来。到现在没有提出对台湾最迫切所需要的许多可行的政策。
News 98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今天中南部地区及恒春。
我爱 News 98。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我们的 Joyce 在 Joyce 时间里面常常启发我的思考，比方说。创意这个事啊，或者说这个词儿 ，creativity，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就好像几年3-5年以上，在台湾也变成一个俨然变成一个新的集体的社会希望和焦虑啊，希望的是，哎，我们要可能有助于产业，或者我们是不是要转型成为创意为导向的什么产业？那焦虑的是我们有没有创意？那你今天跟我们很多面向上，包括有没有嘛，能不能？够不够？还怎么练？怎么锻炼啊？还有呢？
好，我刚刚特别有说呢，增进对另外一个文化的了解，因为我刚刚提到的是说，只是给学生看45分钟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而已，对那些学生都有持续增强他们1个礼拜的创意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也觉得一样的，让我觉得也刺激让我点醒我的一个是呢，在美国调查。第一代的移民跟他们的第二代，他们得到的创意分数高于平均。所以呢，因为创意牵涉到说适应力， 跟弹性思考的能力，
是
灵活思考的能力，所以这个也点醒我一点。
嗯哼，
因为老实说哈，像我们这种本省人哈，我们看像大村你这种眷村出来的人呢，我们
就是你，我们两个有本省外省情节。
对对对对，哈，因为其实像我跟别的本省人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眷村的小孩的确跟我们不同，
不同，
这不同。那当然，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其实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我有在想说啊，对。眷村的人的确比我们灵活，而且比我们会钻，
会钻。
哎，然后呢，我看到这篇说，哎，移民的第一代跟第二代，或者说有双语能力的人啊，他们的灵活度跟他们的适应力都比较强的时候，我又想到当年外省人来1949来台湾，就是那个逃难的经验，或者他到眷村里面那个文化大融合的经验，的确对他们的第一代跟第二代，搞不好到第三代，他们的适应力还有灵活思考能力可能都有很大的帮助。
你刚才讲到这个眷村这种小熔炉式的相处，会使得人更灵活，这件事情很有趣啊。
因为的确，因为我觉得的确眷村的人呢，为什么眷村的人可以这样子，在我们说简单说嘛，就是在影艺界的话啊，这些主持那些大佬啊，那些明星，甚至到了这个第三代的都还是眷村出来的人，因为的确他们的反应比较好
啊，
然后我觉得这可能跟他们啊49年的经验啊，说他们强迫在台湾要有更有适应力啊，要有更有灵活思考能力，我认为可能很有关系。
是
啊。
好，那可是这个应该不会是那个 Newsweek 里面
Newsweek 没有讲Newsweek 只有写说移民的第一代跟第二代
啊，
他们的，
你就想到这个很有趣。
对，所以我
想到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跟这个父母很有关系的啊，这个呢，他就下一个对这个创意很有帮助的呢，是要追寻单一一个兴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小孩子呢，你要他说哇，数理、英数、美术全部都强，就是各种都强，可能对他有害。你让小孩子专注的追求一样东西，是音乐也好，是恐龙也好，是如何设计最好的那个消防车也好，只对追那一项的话，会比你让他学一大堆才艺，或数学也好，英文也好，作文也好，更好。那为什么是会有这个原理，会有这个差别嘞？你如果只是让你的小孩子也接触美术，也接触音乐，也接触这个竖琴，也接触这个英文、数学、电脑都好小孩子是会比这里每一样东西都蜻蜓点水一点，他反而没有一个遇到，因为我说创意有一个很帮助，叫做遇到瓶颈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靠着分流式思考跟汇整式思考来跨越那个障碍。你如果什么东西都只沾一点点，你根本不会有那个遇到瓶颈跨越瓶颈的那个经验。
是
因为最有可能的话
就是 power play 这件事情，不管你从重量训练的那个概念去想象也好，或者是从一个长期从事某一个特定工作而累积的有足够的经验和体力也好，很重要的是说这个专注是跟这个专注力是跟这个创意是相邻的，是不是？
是没有错，因为你的小孩子如果学一大堆才艺的话，最有可能呢，就是说，因为他的时间已经都被已经分割得很零散了嘛。那他如果就算遇到瓶颈的话，最有可能就是说，反正妈妈我们真的就不要学了，反正我少学一个，我还有四个才艺在学啊，所以妈妈会觉得说没关系，所以他完全没有那个跨越瓶颈的那个经验，所以呢，他会这个作者会跟我们说，你只追寻一样，就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就做那样就好了，不用去学那么多才艺，这个会比较有帮助。
是
好，所以呢，那我要说呢，其实呢，很多现在呢，在这个强调教育啊，强调创意的时候呢，都以为说，少一点记忆就可以多一点创意，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啊。记忆也就是这个技术，是吧？
记忆应该是说呢，的确，你如果要强调创意的话呢，要不要强调标准答案是对的。可是呢，在你强调创意的同时，创意又牵涉到一个跨越瓶颈的能力，所以呢，你有没有办法去搜寻，做深度的搜寻那个领域的知识？因为你要先把那些领域的知识先搜集齐全，你才可以再创造啊，你才可以去发挥你的创意啊。所以并不是说知识变不重要了事实上是你也许不用死记有什么标准答案，可是你要去搜寻那些知识，把那些知识搜寻齐全， 的那个能力是变重要的。
等一下，原来你讲了半天记忆，记忆，你讲的不是这个技术艺术的这个记忆，
哦、
你讲的是这个 memory，
对，就死记知识
啊，
知识。
我刚想了半天啊、哦，说到底、就是。哦，我懂了，就是跟我们的 memory 有关。
对，那因为我要说哈，最近有一个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出版社在推一本书，就是说不要做作业哈。
嗯，
我要说哈，应该是说作业如何，我们要如何来加强老师啊做那种没有标准答案的作业啊，而且呢，你那个作业过程中可以训练小孩子去搜寻现有的知识，
嗯哼，
啊，然后呢，再自己他来探索他的可能的答案有哪些啊，就是说也许啊。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的那种这个知识啊，那种作业是不好的。可是呢，并不表示说，可是呢，是作业还是可以有增强创意的那种。
是，
哎，所以我说呢，如果要增强小孩子的创意呢，应该是改变作业。家庭作业的性质，而不是说让小孩子减少做作业而已，
是，或者减少训练或锻炼或练习，对吧？
哎，然后呢，对企业呢，我刚刚有说呢，开这个脑力激荡的会议是没有帮助的。
嗯哼。
可是呢，我说呢，让你的员工去多处接触不同的文化，也许说他们在开读书会的时候，读的是介绍不同文化的那种书籍，那个是有帮助的。
不要忘了，也许一部45分钟长的幻灯片，关于异国，可能比你多在那儿住两个月、3个月都有用，是吧？
是的，那还有呢，多一种语文的能力也是有帮助的。
你越说越多了，我还有什么机会来谈创意啊？啊，越说越多了。
新闻快报，大台北生活圈全面放大，
台铁捷运即将全面动工，大台北新。